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在过去的两年，我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深入罗马书的学习。如今这卷书的正道系列已经临近尾声了，再有两次就结束了。那罗马书的结尾跟一般书信的结尾不大相同，因为保罗他在罗马书的结尾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和篇幅，罗马书他用了两章，而且罗马书的他的书信和他的正文也是非常的不一样。他的正文是大量的在论述神学和教义，包括教会的生活，但是他在书信的结尾却非常的个人化。他会谈到他的使命、他的旅行、他的代祷、他的问安。那我们今天就会从罗马书它这个结尾的部分来看保罗他是如何回应他在开头所提出的他作为福音使者的身份和他的福音使命，特别强调他对于外邦人的福音使命，同时也要回应他在开头提出的他想要造访罗马教会的心愿。那在结尾他又进一步来解释他的整个旅行计划的延迟，还有他的旅行的最终的目的。那最后呢，他也请教会来遇他，也为他一同来祈求神，使得他的整个的行程得以顺利。一般罗马书的讲道通常讲到15章13节就停止了但是我是觉得罗马书的结尾有很多的宝藏，我们不应当忽略的，所以我愿意来花两次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结尾。那今天我要证道的题目是保罗的福音使命和旅行计划，经文出自罗马书15章14到33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请起。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见将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去，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弟兄们， 我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求圣灵带领我们来进入保罗他的整个的心，他的整个的旅行，也求你借着神你的话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看到保罗他心中被神的爱，被神给他的意向和使命何等的充满和激励。愿他的这样对神的爱、意向和使命也充满我们今天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罗马书书信结尾的第一部分，他提到了保罗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以及有他的使命而来的计划，包括他的代祷请求。那我们今天就从这四个方面，我们一一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基督的仆役、福音的祭司。保罗他一开始他就称罗马教会这些基督徒为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称赞他们良善的品行、他们丰富的知识并教导的能力。这跟罗马书开头第一章提到的说罗马教会他们的信德已经传遍了天下，你会看到这里面是一致的。要知道罗马教会其实不是保罗他亲自建立的，而且他也没有去牧养过这个教会，甚至他还没有去过罗马，但是他对罗马教会却有相当的熟悉。这大概跟他跟百基拉和亚居拉有关，因为亚居拉和百基拉是保罗很亲密的同工。而且从这个14章还有15章，我们知道讲到这个软弱者和这个刚强者，我们知道其实罗马教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因为罗马教会它出现着这个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之间的张力，它存在着软弱的基督徒跟这个刚强者，他们对于这种节期、对于饮食，他们是有分歧的。可是保罗依然说，罗马的教会无论从信徒的生命、从他们对救恩的认识、还有他们的侍奉的能力，他们说他们都是相当不错的。这其实也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一个教会也好，看待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好，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一个问题、一个方面的软弱而对他有一个全盘的否认。我们对于不同、对于分歧需要坦诚的面对并真心的接纳这种不同，我们也要对其信仰、生命和侍奉这些方面的长进，我们其实也需要充分的肯定。我们基督徒要看到就是神在教会、在我们每一个圣徒当中他所做的工，尽量的看待人也好、看待事、看待教会也好，尽量做到合乎中道而不走极端。你会发现这种见识方面的成长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通常看到一个方面就把这个人就整个就去定型定义了。我们知道真正的将来他是要面对神的，只有神才能说这个人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在见识的成长也势必会经历这种成长的痛苦，但是这却是成长当中所必须的，也是值得的。那么接下来看保罗他是怎么来再次介绍他的身份呢？我们知道保罗他写了13封的这个新约书信，他通常一在书信的开头，他通常要么是介绍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或者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可是这里面他却用了一个不常见的一个身份来介绍他自己，他说他是基督的仆役，说他是福音的祭司。仆役觉得还没有那么奇怪，可是这里面说 他自称是祭司，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那他在这里以祭司自称，他其实就是把他等同于他所做的这个福音的事工，跟在耶路撒冷圣殿那些祭司的侍奉是一样的。保罗不是要恢复他在外邦中他的福音的事工，就是作为犹太这个圣殿这个献祭的一种恢复，而是他将在福音事工就等同于圣殿的这个献祭，同样是在敬拜神。而保罗他在这里面他的讲法其实是他应验了以赛亚书关于神在末世事工的一个预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66章，这里面说，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邦去，就是到他实、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遥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犊峰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月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关于整个末世的一个预言。神在末世的时候，他要行大事。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他要聚集那些没有听见神明的、没有看见神荣耀的外邦人，就是万族万民，使他们要听见神的名，要看见神的荣耀，让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来敬拜神。这是神他在末世所要做的，而福音就是神他来实现这个意向的一个关键，就是借着福音是聚集万族万民，使万国万民是什么？作为祭物一样来献到神的面前。那保罗他作为外邦的使徒，他传福音到外邦，领万民来信主，就好像将万民作为供物一样来献给神。我们想一想，我们作为华人，其实从圣经来说，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本来跟神的约、跟这个神的祝福、跟这些其实都是无份的，但是因着福音，也是因着这么多的福音的工作，使我们这些原来跟神无份的人、跟神的祝福无份的这些外邦人，如今因着福音，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作为供物来献在神的面前。不仅如此，当我们去参与在神在末世的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作为祭司的侍奉，将福音带给还没有听见的人，领他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将他们作为供物来献在神的面前。如今神就是呼召我们的教会，呼召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来参与在神在末世的一个恢复神荣耀的一个侍奉。这是一个祭司的侍奉，是一个献祭的侍奉。那对于奉献给神的祭物，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圣洁。你的奉献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所做的是不是圣洁的，是不是神所悦纳的。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从之前的拜偶像、从罪的污秽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归属神，我们献给义，这是从身份地位上来说的。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圣洁不只是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身份，也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和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需要不断地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语不断地得洁净，好让我们与所蒙的恩相称。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我们如何能够将自己作为供物来奉献给神呢？如何能够做这作为祭司的侍奉呢？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时间的使用方面。时间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极其的宝贵，特别是早上起来的时光。特别感谢神，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是什么？ 早上起来，我们要敬拜神，我们中国古人也说什么呢？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其实，当我们早上起来那段时光是蛮重要的。可是我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电子化的时代，我们早上起来第一件是什么？打开手机，打开 Facebook，你会发现我们又看啊，谁给我点赞了？啊，谁发了什么？或者打开新闻看，哎，昨天发生了什么？今天早上又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一起来，我们就被这些新闻呐、被这些点赞啊这些东西，马上就充斥我们的大脑。我想提醒弟兄姊妹的是，我们好不好调整一下？我们早上起来，就像这首歌唱的，我们早上起来，来赞美我们的神，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早上起来，在打开手机之前，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先打开圣经，看神的话，来赞美我们的神，以祷告开始我们的一天。我们不是一个主动的来接受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各种的声音，我们要主动的来寻求神，让他的话和他的灵来充满我们的一天。你会发现，如果你尝试这样去做的话，我相信你的一天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年的春天尝试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你接下来的一年都是不一样的。你们想试一下吗？没有声音的，你们想试一下吗？好，你们说了，我们一起来加油，我们彼此鼓励，让我们把早上这个清晨的时光来献给神，把这个时间让追求神做我们一天的开始。那第二个呢，就是来讲到这个传福音，也是其实也是传福音是一个献祭的侍奉，就是要领人归主。这不只是哦，把这个当成一个任务去做。哎呀，我是基督徒，这是我的任务。可是你看今天的经文，其实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其实是说我们在参与在神他在末世恢复神荣耀的一个侍奉。这是一个特权。你知道，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人，如今我们被邀来参与在神他在末世要恢复他荣耀的一个侍奉，这是个 privilege。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责任和任务去做。我们好不好？我们今年来立一个志向，就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问你身边的一个慕道友，不管他是你的家人也好，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邻居，或者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开始为这个人的救恩来祷告，并且把福音来完完整整的给他讲一遍。不需要多，只要一个，每一个人来跟一个人为他的救恩祷告，来把福音传给他。我们来看神会做什么样的工作。通常神的工作都是从我们人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开始的。当你真的愿意这样去，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去做的话，我相信你会看到神他要做很奇妙的事情。等我们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我想你一定会是充满了赞美和感恩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夸口基督，立志福音。我们看这段经，我们知道保罗他所关注的是什么，他所夸口的又是什么。从经文当中你会看到，他关注的是神的事情，他夸口的是耶稣基督。他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事情，注意啊，他说是基督做事，借我做的事情，不是我借基督做的事情。大家知道的区别吗？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事情，我什么都不敢提。哇，你知道保罗他是谁啊？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使徒行传》后半部基本上都是关于保罗的。可以说，神使用他几乎将福音遍传了罗马帝国，在各地建立教会。就是这样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使徒，他却说：“我不敢自夸，我什么都不敢提。”弟兄姊妹，如果保罗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提说自己做了什么呢？其实保罗他与主同行的时间越久，他的生命越谦卑。保罗他在开始的时候，早期他也说：“我一点也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可以夸口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的仆人，他是如何的为主受苦。可是到后来他的生命，他就说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是基督的奴隶。到最后他说什么？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哎，我们今天唱诗也唱到这个，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你会看到他的生命其实是在不断的，也是不断的被神更新，他的生命是愈加的成熟，他的生命是越来的越谦卑，从他开始说最大的使徒到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想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成长当有的一个维度和方向。保罗他将他一切的事工他归于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他不敢居功自傲。我想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提醒。我们想想我们平常的对话，我们是围绕着什么说的？是我做了什么，还是说神做了什么，神在我生命中成就了什么，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家庭当中，在我的侍奉当中，在我的工作当中。你知道那个区别吗？好像你都在谈论同样的事情，却是完全不同的视角，而这种不同的视角也是反映你生命的一个底色。我们基督徒愿不愿意就是多说说主，少说说自己，多多归荣耀给神，少提自己的能力和恩赐。如果你要说的话，请多说说你自己的软弱，来分享神如何借你的软弱当中，神如何在你的软弱当中来成就他的大事，在你的软弱当中如何让你得刚强的。我想这是给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啊，因为属灵的秘诀就是人越是谦卑，神就越能使用你。相反，人若是骄傲，神便不悦，因为神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保罗他对着福音充满了激情，从他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他第一次与主相遇，保罗他就领受了神给他一个使命，就是他要在外邦和君王面前，并以色列人面前来宣扬主的名。他就上了耶路撒冷，他奉主名放胆传主的道，他与说希腊话的和犹太人辩论。然后呢，我们看《使徒行传》，他三次的旅行布道，他在叙利亚、小亚细亚，直到希腊，各处传福音，建立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也不断的开《使徒行传》的主日学和保罗生平，你没有注意到保罗其实在圣经记载，他大部分的服事是，比较偏重在罗马帝国的东部的。就是罗马，基本上如果以罗马这样为限，基本上是在帝国的东部的。那保罗在这个经文他也说，他从耶路撒冷到伊利里谷，伊利里谷在哪儿？听起来这个名字很拗口，大概是在今天的这个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附近，但这个就是在小亚细亚了，基本上还是就是在整个罗马帝国的东部。那保罗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这个经文有什么感受，你是不是觉得保罗很狂妄？其实不然，因为保罗他领受了神一个特别的呼召，他是一个用我们现在的词是一个脱荒布道的一个特别的呼召，是个 pioneer 的一个呼召。因为神他确实他呼召了一些人来做这种撒种传福音建立，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初次建立教会的一个工作。可是神也呼召另外一些人来做这个浇水的，来做建立门徒的，来发展教会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不管你神呼召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呼召的是神，真正的让教会让人生命得改变的也是神，其实不是人哦。那保罗他就是神呼召他来在外邦人来做这个脱荒布道，在没有教会的地方建立教会。虽然保罗他在强调他领受了一个很独特的使命，可是你没看到保罗他不是没有牧养啊，他不是真的在那些建立教会他就不管了，他不是的。他写了13封书信，他目的是什么呀？牧养教会啊，
建造教会啊。而且你看罗马书，罗马的教会，他跟罗马教会其实没有关系，可是他还是写这个写书信，而且他还想去拜访教会，他也是想去建立教会，他想跟各个教会都来建立这种合作。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侍奉神，我想神给我们会有独特的呼召，但是我们却不要狭隘的仅限于你的独特的呼召，因为你要看到我们的神的胸怀是很大的，神的这个意象，他在诠释的意象是很大的，不要局限了自己。那保罗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使命和激情，源于他完全被主得着了，就像那个一开始那个宣召经文一样，以赛亚书52章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的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这讲到谁呀？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耶稣基督。然后又说，因为此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所未曾听见的，他们必要明白。这里面不仅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也是关于神在末世的他的使命，他的他的荣耀恢复的一个预言。那保罗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与这位弥赛亚相遇，他的生命就彻底被翻转了。他用尽一生来跟随主，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来完成主对他的托付。他托付是什么呢？他就是想那些没有看见基督的人可以看见，没有明白福音的人可以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神今天要跟你说的话？我们愿意看到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可以认识神，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可以听见福音，还没有看见神荣耀的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其实神已经在我们中间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今二月底我们就有我们教会的春季福音营，我们好不好就开始从今天开始为这个祷告。我们的同工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个祷告链，我们从祷告开始，我们想一想你身边的哪些的亲友，你的邻舍还没有认识，还没有听过福音，开始为他祷告，来邀请他，而且来自己来一起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这样的事工当中。我们期待神在我们中间不断的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罗马之行，圣城之旅。保罗他一直关注罗马教会，而且为他们祷告，他也祷告恳求神给他平坦的道路前往。可是你会看到保罗其实他的罗马之旅非常的不顺利，多次的被拦阻。我想这种拦阻不见得是出于魔鬼，应该是出于神，因为他在罗马东部的使命其实一直没有完成，直到他说什么，在那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哇，你能够想象保罗说他在那个地方侍奉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了？难道说保罗在每一个城镇每一个乡村都建立的教会，他给每一个人都传了福音了吗？大概不是哦。他做了，他是在东部这些 strategy 就是很策略上很重要的城市，他建立的教会，而且他不仅建立教会，他在教会安立了长老，而且这个教会，当这个教会被建立之后，这个教会其实他就有能力来遍传福音，跟他所在的城市和他周遭的地区，以至于他说没有可传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在所有的宣教事工当中，教会应当是所有宣教事工的一个优先，就是要建立教会。否则的话，没有以教会为依托，没有教会建立教会为目的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宣教事工很容易走了就来，来了就走了。很难留下什么，但是你去建立教会之后就能够有这种长期的果效。 那保罗他为什么这么去关注他没有建立也没有牧养的罗马教会呢？那他在罗马书信的开头他说的比较含蓄，他说我想把自己的属灵的恩赐分给教会，使教会得坚固，也说我们因着彼此的信心可以互相安慰，又说我想在罗马教会得些福音的果子，传福音给在罗马的人。他其实没有说他真正的他想说的，当然那也是真的目的，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其实他等了，一直等到十五章，他常常的在讲福音的神学教育教会，他到最后才提出他罗马之行的，就是他最关键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他想经过罗马，蒙罗马教会来为了送行，让他可以前往西班牙。换句话说，他期待罗马教会为他送行。送行，当时的送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送行哎，请他吃个饭啊，拜拜，你走了，他不是这个意思。送行在当时他有一个特殊的含义的，它是个专有名词。保罗他希望罗马教会能够在祷告、在经济、在人员、在物流上来支持他，使罗马教会能够成为他前往西班牙宣教的一个差派教会。这是为什么他说你们来为我送行，这是他想说的。他一直等到书信的最结束了，他才说他想要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罗马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地，西班牙才是。他想罗马教会成为他往罗马西部宣教的一个差派教会，他的事工的一个基地。大家想想为什么？其实也比较好明白了，因为他之前的事工基本上是在罗马的东部，他的差派教会是安提阿教会。那在对，如果他在东部的侍奉，安提阿教会对他来说各方面的支持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可是他如果要进入整个罗马帝国的西部，你会看到远在安提阿的教会其实对他很多的支持就很不方便了。这是从那个地理，从这个物流方面来说，这是很现实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罗马教会它的影响力还有它的属灵的成熟度其实是相当的高的，尽管罗马教会不是完美的。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希望罗马教会能成为他的支持，因为罗马正好位于帝国的这个差不多是中间了。而西班牙为什么是西班牙呢？要知道当时对西班牙，对当时的人来说，西班牙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西部的一个边陲，在旧约它就是旧约的他实，他实对当时就是地中海沿岸，他们觉得那个是世界的怎么说，世界的边界，那是最远的地方。那当时西班牙刚刚被罗马帝国其实征服并不是很久，那个地方有不少的人。保罗的心智，你知道他所感动的，他要在这个世界的每一处他都想去传扬主的福音，让这些没有听过的可以听见，没有看见的可以看见。因为他深知他侍奉的神是大的，他就是被神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意象抓住了，他一生都没有违背。好像讲到这儿就停了，可是没有。尽管神已经看到这儿，你好像神已经为他开了这个罗马之旅的门，可是他说他还有一件要紧的事他必须要做，就是他先要前往圣城耶路撒冷。他往圣城耶路撒冷其实要做的是一个侍奉的工作，具体就是他带着从马其顿和亚该亚这些外邦教会，我想包括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啊、比利亚啊、雅典啊、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外邦人的特别的奉献，来前往圣城耶路撒冷，来去救助当时犹太的教会，也是众教会的母教会。我们知道神给他的呼召是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他的福音的重点是要在外邦人当中来去宣扬主的名。可是你会看到这里面特别插入了一个他要做这个关于奉献的一个侍奉，这个是很独特的。他不仅一次提到在罗马书，他在哥林多前书16章、哥林多后书8章9章，他再三的提到就是关于 就是外邦人的奉献来帮助犹太教会。他这样做仅仅因为他自己是犹太人吗？我想不是。我想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现实意义上，因为当时的犹太地区大概是遭遇饥荒啊，而生活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相当的艰难，特别是当这些基督徒，这些犹太人，他们归信基督，他们其实被主流的犹太教，就主流的犹太人是不接纳的，他们是遭遇逼迫的，所以让他们的环境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啊。那出于肢体的爱，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去帮扶这些贫困的犹太的基督徒，这是出于这种神的爱，肢体间的爱。这第一个是现实意义上的考量，第二个是神学意义上的。因为在早期的教会，早期的一两百年，教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外邦的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的合一的问题。你会看到保罗他在几封书信中都提到这个问题，在《使徒行传》又看到，那个大公会议，《使徒行传》15章也是专门在去讲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保罗虽然是外邦的使徒，可是他关注的是基督的教会如何维持合一。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如何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而不是分裂成两个独立的教会各自发展。基于这两个原因，保罗他极力想要促成这件美事。他说，这不仅是外邦基督徒乐意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外邦基督徒，其实我们作为外邦，其实我们是从属灵上是获得犹太基督徒的好处的。我们就是那个野橄榄枝，长在那个枝干上。所以是我们要不断地提醒我们对于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基督徒的我们的一个使命，其实也是我们的亏欠的。因为先祖都是犹太人，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所以我们是对犹太人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工上的一个亏欠的。这也提醒我们就是神他会借着各种肢体来在属灵上祝福我们，我们以感恩的心领受，但是我们也提醒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去回应那些在属灵上帮助我们的人。那保罗他的这个圣城之旅啊，他不仅是来解释了他的罗马之行会延迟，同时也是鼓励罗马的教会来去效法其他的外邦的这个教会来奉献，来去支持罗马他往西部往西班牙的一个侍奉。如果看使徒行传，看教会的早期历史，保罗他确实他是带着奉献前往了耶路撒冷，然后又从耶路撒冷前往罗马。但是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你会知道保罗他的罗马这两次旅行其实都非常的艰难。他往前往罗马的时候，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其实圣灵有跟他提示，而且先知也提醒他说，前面有锁链等着他，但是说他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神让他行的。而他前往罗马更是艰难，他不是坐 cruise 啊，像我们今天坐 cruise 旅行的，他是坐那个海船。你知道在古代，航海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啊，不是旅行，是很危险。你会看到他多次沉船，多次那些人要杀死他，又被蛇咬，你会觉得简直是个历险的，是一个 adventurous journey， 它不是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 vocation journey。可是，而且他到了罗马，他也不是去就很容易教会欢迎，不是的，他在那儿他就被他租住的地方囚禁了2年。无论是他前往耶路撒冷还是罗马，他都在放胆传扬神的国的道，不管在何样的境遇之下，他都是这样的恪守神给他的使命。我们大概不会想，神所重用的使徒，神竟是要让他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去完成使命的。我想大概这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侍奉。因为只有借着十字架，福音的种子才得以播下发芽长大， 开花结实，才能生发那种复活的基督的生命和见证，才能生发那圣灵的时光。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时光，哦，我只要有热心就好了，神一定会祝福我，神一定让我很顺利。你会发现这通常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包括使徒其实都是借着十字架侍奉出来的，都是借着艰难挑战拦阻困苦耽误。但是正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的生命才有机会被对付，我们的生命才得以经历死并且死后的复活，一个基督的新生。我们的侍奉才是一个以十字架为根基的一个侍奉，而不只是像一个 business run business 那样的一个工作。用保罗他自己的话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然后他又说，基督的恩典够我用，基督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们。保罗他想要来办妥这些外邦教会这种奉献，来救助犹太的教会，然后他再前往罗马，然后经由罗马送行，最终前往西班牙。可是你会看到圣经并没有记载保罗他最终有没有到了西班牙，可是根据教会的历史就是教会的一些传统包括历史学家尤西比乌啊，还有这个教父罗马的格里缅、屈梭多摩、耶柔米，包括 Martorian Canon， Martorian 就是一个正典，其实他们都写到说他确实到了西班牙。这个是罗马的格里缅教父他在写给第一封的书信，给格林多第一封书信，他这么说，他说他曾七次被他是指的保罗呀，据说他是使徒保罗的门徒，他说他七次被囚禁，曾被驱逐流亡，曾被石头砸击，曾在东方和住啊，他说东方和西方传道，他赢得了对他信仰高尚的赞誉，他教导神的义给所有的人，并且到了西方最远的边界，西方最远的边界在当时的人就是西班牙。就是根据教会的传统，保罗他到了西班牙。在今天如果你去西班牙旅行的话，他们还有一些立的碑，还有一些教堂，西班牙的教会他们依然认为保罗确实是到了西班牙。我想想一个侍奉神的人，大概这就是他最大的奖赏吧，他一生忠于神的呼召，而且他也看到了神借着他所要成就的一切。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侍奉人最大的一个满足，也是他最大的喜乐和荣耀了。第四，我们来看使徒的祈祷，圣徒的祝福。至此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他是一个有信心有勇气有耐心有意向也有策略的一个神的仆人。可是保罗却不是孤胆英雄啊！等到下一章我会具体到十六章我会讲到，他从来不是想要建立自己的名，他想要做到的是极力维护教会的合一，他与众圣徒众教会连结，他想要看的就是要推进神在末世的一个福音的使命。他在这里他特别请求罗马的教会来与他一起祷告，也为他祷告。他在这里他用了一个特别的词他说，我劝你们一同竭力为我，竭力其实是一个征战是个 fighting， 是一个战争就是祷告其实是一种征战他说竭力来与我祷告，也要为我祷告。他这样的感动是来自于基督，也是圣灵，他想要让大家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圣徒都一起屈膝在神的面前，来为神他在末世的这个福音的事工来这样的福音的他的荣耀的实现来祷告。那具体就是先为他能够到圣城之旅来祷告，为他罗马之旅，为他的西班牙之旅来祷告。这个祷告不仅包括他能够从这种抵挡当中他被救出来，你 为看到保罗他在那里确实就被捕，很多人攻击他，也包括他所办的这个捐献的事工，最终让犹太的教会能够接纳，也能够缓和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的这种分裂，来弥补他们之间的这种裂痕。同时呢，也祷告他自己能够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了罗马，与他们同享主里的安息。保罗他作为使徒，他尚且看到一个代祷的需要，他主动邀请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来成为他的代祷伙伴，来为他代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没有看到你自己有这种代祷的需要啊？我问很多弟兄姊妹，我说怎么为你祷告啊？他说没什么，挺好的。通常都是遇到很难的事情的时候，火急火燎，牧师啊，你要为我这个祷告。真的吗？我们真的一定要等到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才想到要祷告，才想到让别人为我们祷告吗？其实不应当的，弟兄姊妹。你会看到保罗他带祷的是什么？因为他看到他领受了神的使命，他领受了这样的意象，他知道这不是单靠一个人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个教会能完成的，他需要很多的祷告，需要众圣徒一起的祷告。而且在这样的事，不管在什么样的事工，你在这样的侍奉当中一定会有拦阻，一定会有逼迫，一定会有患难，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祷告的。这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神的事工的这个拓展，神意象的一个恢复，我们都需要祷告的。第二个，一定会有拦阻，要为这拦阻祷告，要为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牧者、长老、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小组长，要为他们祷告。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要为我们的侍奉得蒙神的喜悦祷告。哦，这个为什么重要啊？在侍奉当中的这个人呢，如果你的生命不被改变、不对付的话，通常建立事工的人通常也成为事工的一个拦阻，甚至摧毁事工的人。我看到太多了。也就是说，不要让我们自己这些服侍神的人成为神事工的一个拦阻，要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被神来对付、被神来更新。我记得于长老他当时我们邀请他做长老让他祷告，他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我是教会的 liability 还是个 asset。 我想于长老他这样的一个提醒，其实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他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我想也是出于神的，就是说我们要成为神事工的一个注意，而不是成为神事工的一个拦阻。而这一切，不管是神事工的推进，我们事工当中的困难拦阻，还是为事工当中的人的生命被改变，我们需要带到的，而比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的事。我再问你，你有什么为你祷告的时候，你该怎么回答啊？我还会问你们的。那最后就是问安，他说神是赐平安的神，而平安正是在不平安的环境当中所最需要的，是凭着信能够去经历这种超越环境的属天的平安。我们也相信赐平安的神最终会扭转整个局面，让神的百姓最终与他享受这样一个永恒的平安。而神的同在是圣徒在各样环境当中经历平安的秘诀。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就看了这个罗马书书信的第一个部分，提到保罗的称谓作为福音的祭司，我们也被呼召做福音的祭司，做祭司的侍奉。保罗的心志就是基督的福音，也愿我们被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意象、这样的一个激情来抓住。那保罗的行程，我们看到他各样的行程都是为要完成神给他的托付，还有他的一个代祷的呼召，他呼召教会成为代祷者，也今天我们也呼召每一个弟兄姊妹成为代祷者，不仅为这个普世的福音宣教，为众教会，也为我们的教会， 成为代祷者。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保罗的心智成为我们的心智，愿你用神你在末世你的福音遍传，你的荣耀再临的异象，抓住我们每一个人，抓住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我们要让那些没有听见的听见，没有看见的看见。也求你的圣灵带领，赐给我们合宜的策略，合适的同工。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事当中，我们的生命不断被对付，被更新。这是我们的荣耀，让我们参与在这样荣耀的侍奉当中。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